好，谢谢姐妹的朗读。我们就对照着这个右边的和合本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诗篇四十篇。在诗篇三十八、三十九前两天当中，我们读到的诗篇当中，我们看到大卫在，困苦当中，他为着自己的罪恶，为着自己身体的，疾病的软弱。对死亡的临到的那种失望，那种无奈，他在那里等候神，在那里祷告神，那神就给了他力量，帮他度过在死亡，在罪恶所带来的危机和威胁当中，把他带领出来。那么在四十篇的一开始，我们看到的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他就是好像是回顾那个三十八、三十九的那一段的经历。他说他的等候已经，其实那一段的等候已经告一段落了，因为他说我曾等候，所以他那一段的等候告一段落，而且神也是蒙听垂听他的祷告，他在耐心等候耶和华的时候，神就是喜悦他的耐心等候，垂听他的祷告，所以他很有信心的说，他曾经的那个耐心等候，是他的祷告蒙了神的垂听。那神对他及时的拯救，就是说把他从泥泞沼泽，和合本说是祸坑里淤泥中把他拉上来。每一次他在大卫在艰难处境的时候，在他的生命到了死亡边缘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看大卫的一生的时候，他并没有掉到坑里面去啊，也没有在就是淤泥就字面上的这些祸坑淤泥当中，所以呢，在这里就是说他所经历的那些艰难处境，所经历到的那些生命面临死亡边缘的那些时刻，那神呢，听他每一次的呼求，他的祷告，蒙神垂听的时候，他就被神从一个危险当中给救出来，而且呢，不仅是把他拉上来，神还让他的脚什么立在磐石上，这个意思就是把他带到最安稳、最平安的一个处境。那任何人，我想经历这样的救恩，都不可能是无动于衷的。所以第三节，大卫他回应上帝的拯救，是一首赞美的新歌。而他在这个 CCB 这个译本当中翻译的非常美，这是上帝，这是神赐给他的一首新歌。那么在和合本里面就是说，他使我口唱新歌，这样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这种赞美神的话。不是我们人自己，也不是大卫能够发出来的。这个是什么？是神的感动，赐给我们的这个赞美的话语，赞美他的话语。那当这些话语、这些赞美是由神而来的时候，那么他就有一种力量，让聆听的人什么可以从中看见神的作为。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依靠耶和华，因为这个新歌、这个赞美是从神而来，是带着神的能力。那么第四、第五节呢，就是这个新歌所唱的赞美神的那些话语。这里所说的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就是狂傲和偏向虚假的人。这些人呢，他们是那些既不敬畏神，也不尊重神所创造的那些人啊，而呢，只有那些什么依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蒙拯救。尽管那些狂傲的、偏向虚假的人，给他们带来无尽的麻烦，但是他们因为依靠耶和华，所以就成为有福的人。那大卫所说的神所做的那些奇事远远不止这些，因为 他向我们，他向人所怀的意念甚多。以赛亚书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人只要是稍微开始投靠神了，人只要是一转向神，那神的奇妙作为和神那个高过人的那个意念就一定会什么祝福这些投靠他的人。在第六到八节，大卫他很乐意遵行神的旨意，在经历了神的拯救之后，大卫他明白了神向他所要的是什么因为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就是说人就是上帝向神向人所要的，也是大卫经历到的神向他所要的，就是坦诚的到神的面前对神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也就是说神要人什么遵行他的旨意，远远比向他献祭更重要。这其实就像大卫说的，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个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就是指着那个摩西五经，还有特别是生命记当中都有，就是只要是神的子民他们都要按照神的吩咐，按照神的命令要献祭嘛。但是呢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只是把献祭停留在表面，他们只是以为神要的就是那些牲畜啊，那些谷物啊，他们就追求以那些的祭物来讨神的喜悦，讨神的赦免和赦罪和饶恕。但是大卫他却知道这不是神最想要的。当然这个不是说献祭是错的，因为明明献祭是神的命令嘛，也不是说神就不喜悦他们的祭物，因为神那么详细那么具体的说到那些祭物的要求和标准，而是什么神首先要的是他的子民转向他的那个心，顺服他的那个心。我们从整本的旧约来看的话，神清楚地告诉他的百姓要有忠诚奉献和顺服的心，否则他们的那些祭物所献的那些祭物是不蒙神悦纳的。人不是仅仅献上祭物就能讨神的欢心的，唯有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到第十节，他那里就是引用了诗篇四十篇我们今天这里的第六到第八节。而在希伯来书当中，他是把这引用的这个经文呢是用在了耶稣身上。表面上献祭的礼仪和心里面内心的顺服神的旨意，这两方面都完全的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此就说明在耶稣的顺服和献祭上他是完全的完美的结合了，那么比旧约的单纯的祭物更美。所以呢诗篇四十篇也被传统上也被称为是属于一首弥赛亚诗，弥赛亚之诗，因为它有象征着耶稣的部分。那然后我们看第九到第十节，而人呢只是内在的敬虔是不够的，因为上面大卫在上面所说到的就是说你表面的献祭是只有表面的献祭是不蒙神悦纳的，首先你要有敬虔，要有顺服的心。那么到第九第十节这里，我们看到似乎是有敬虔和顺服的心还是不够，还要什么呢？还要有公开的见证和什么生活。大卫他忠心的依靠耶和华，他不仅有顺服，他不仅有敬虔敬畏等候，而且呢他愿意什么公开的为神来做见证， 来传扬耶和华。他说这是神所知道的，因为他在大会当中传扬神他口所说的那些他说神都知道，神所知道的。那么神所知道也就是说是已经得到神的肯定，所以他就告诉他的读者，告诉众人，你们来，一起来传扬神的名，因为这是神所肯定。在大会中传扬公义的宣传公义的佳音，就是在众人当中嘛，在众人聚会的时候嘛，传讲神的救恩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传扬神的作为，传扬神的属性啊，神的公义、信实、慈爱、诚实，在这个第九、第十节这里都有提到神的这些属性。每一个真正蒙恩的人都要什么尽力去传扬这些。可是在颂赞以后，大卫的思绪，因为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好像和上面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很明显的是两个部分了。因为上面好像是一首赞歌嘛，赞美神的歌，然后到了下面好像又进入了大卫的困苦贫穷贫困当中了，那就是说他的思绪什么又拉回到了现实。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说一个空中阁楼，我们的信仰必须要和我们的现实、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什么、和我们的处境联系，那才对我们有真正的意义。所以大卫他的思绪，我们看从第十一节开始，他又回到了他的现实处境当中啊，自己是多么软弱啊，自己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摆脱那些仇敌的攻击，周围的环境什么。他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无数祸患、困乏包围着他，罪恶仍然当道。所以在第十二节，他的心寒胆战，他多么需要神什么速速的来帮助。大卫知道他曾经那样的等候那样的祷告蒙神的垂听，他今后什么也必须继续的那样的来等候，必须继续的来祷告，来求神的怜悯，从神那里寻求力量。在第十节当中，我们刚才看的第十节当中，大卫他曾在大会中宣扬什么神的慈爱和诚实，第十节。紧接着第十一节，他回到现实处境当中的时候，他紧接着他就很有把握的向神求什么，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大卫相信神的慈爱和诚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有一点我们也要注意啊，大卫他在祈求神的搭救和怜悯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忘记什么向神认罪。因为他知道圣洁的神是绝对不会什么容忍哪怕一点的罪恶和污秽。这样大卫他那个比头发还多的罪，他这里说比我的头发还多的罪怎么可能不被神来追讨呢？所以他知道自己的罪得罪了神啊，自己的恶念不蒙神的喜悦，他要求神的时候他必须要什么先求神的饶恕。认罪之后，他相信只要他认罪之后神必然会赦免，所以他有信心求耶和华，你开恩大救我，速速帮助我。紧接着我们进入最后一部分14到17节最后一部分，大卫他继续祷告，他继续等候，因为他过往有这样的经验嘛，所以他继续他希望神来出手什么救那些所有寻求他的人，所有喜悦他救恩的人，救他们什么让他们欢喜快乐。无论过去神做过多少的奇事，那些奇事多的无法数算数不尽啊，前面第四第五节那里说，无论过去神曾经做过多少，他以后还会做更多，所以呢仍然要继续的来依靠他。大卫祈求神的拯救，我们在这里我们只能看到他在求神的拯救，脱离他的困乏，脱离他的处境，但是我们不能确定他说的那个 困境，说的那个困乏到底是指的他一生当中哪一段，因为他有太多这样的被追逃亡的那个经历了啊，很多的仇敌啊，包括他的儿子啊，我无法确定那些寻找他要灭他命的是谁，在这个诗篇当中是谁在寻找他要灭他的命。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理解他的苦难，理解他的困境，理解他的软弱。敌人因为敌人攻击不仅仅是要攻击他的身体，攻击他的生命，还有攻击什么，他的心灵，让他里面心寒胆战，剥夺他生命，要剥夺他的尊严。所以他祈求神伸出援手来击退敌人，使那些侮辱他的人什么羞愧啊败亡。大卫相信那些真正寻求神依靠神而成为有福的人，他们的处境虽然艰难，但是不会一直艰难，总有一天他们要因为神的救恩而欢喜快乐。虽然此刻大卫他自己还是穷苦困苦穷乏的，但是他却有这样的信心来鼓励他的读者。他依然相信慈爱的神仍然顾念他，第十七节最后一节，人顾念我，仍然顾念他，这是他在困境中一直持守的这个信念。神过去为他做那些奇妙的作为，未来也一定会搭救他，只是什么，他需要继续耐心等候神的时间。所以他急切地呼求神啊，求你不要单言，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时间，我要等候的是神的时间。但是他的痛苦又让他不能再忍受，继续这样忍受这样的逃亡的生涯，他只求神什么，不要单言，你的时间快快地来到，来搭救，来再为我行那奇妙的作为。只要神一出手，那依靠他等候他的人就有盼望，就一定会能拯救。整个诗篇四十篇，虽然大卫他依然是在困苦穷乏逃亡当中，但是他没有被什么被这些困难击倒，因为他懂得他经历到依靠和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无论遭遇任何的困境，他们都会保持对神不变的信心和专一的心，切切等候仰望神。因为在神的无数的那个数不尽的奇妙的作为当中，就包括了那一件世间最奇妙在神那个超过人的意念当中，就包括了那个最高的那个意念，最奥秘的那个意念，就是神的儿子为世上的罪人成为那终极的祭物。他也是那位大祭司，对神完全的顺服，把自己一次献上，从罪恶和死亡的祸坑淤泥当中把我们这些人什么拯救出来，更把我们放到磐石上，放到他的平安当中。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要去传扬的，要去见证的，就是慈爱和诚实的神为世人预备的那个祝福。感谢神的话语，我们再一次的来安静，来默想。 我们来祷告。慈爱信实的神，感谢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你有那高过我们的意念的意念，高过我们道路的道路，为世人预备下这有福的救恩，也让你的爱子成为这救恩的中保，成为这救恩的祭司，让我们这些本该在祸坑淤泥当中的人被你拉出来，被你救上来，被你放到那稳妥的磐石之上。我们感谢你，也愿你能够像你爱大卫那样的，赐给大卫那样的那种心来赐给我们，来爱我们，让我们也能常常的反省，常常的回转，常常的等候你，让这种的等候成为我们为你所做的最美好的见证。在大会中，在公开场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社区当中，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传扬你的名，传扬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的公义，那最好的见证。愿你使用我们，愿你能够塑造我们的生命，像大卫那样，像你的儿子耶稣那样。我们感谢你，我们常常这样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愿你成就你的旨意，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分组之前再提醒大家一下，下一周二是我们对诗篇一到四十一篇的一个总结和分享回顾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们非常盼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些的分享，无论是哪一篇或者是某一节啊，给你心有触动，有赞美要说，有感恩要说的话，下周二我们把这一切都献给神，告诉神，好吗？我们下面就分组。